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1766网络广播电台，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小云。感谢大家今天又来收听杂聊 InDesign 的节目。本节目重播时段，除了在1766网络广播电台可以收听以外，也可以在 Apple Podcast 上面收听哦。那么我们今天的题目内容是有声书导读 InDesign Tricks 专家爱用的速效技法第13集。那这礼拜我们要继续导读第三章的第七阶段的内容。那么我们要从编号47开始啊，编号47的标题叫做自动化产生制作连号文字框连号标题设计。OK， 在制作大量的图解内容时，我们经常会使用到类似图一、图二这样的一个前缀编号。如果有一个好方法可以让图解说明文字啊自动产生这些前缀编号的话，那该有多好哦！其实这样的方法很简单，甚至可以将这样的一个自动化编号应用到单元式标题的设计上。例如啊，这本书里面的每一个单元号码的一个制作，就是利用这样的一个方式自动产生出来的。那我们就先来讲一下它的一个制作方式，再讲说它的一个好处这样子。OK， 它的制作方式啊，其实就是我们一样在那个文字的那个段落样式选项视窗里面啊，我们先点选那个项目符号跟编号的这个页签。在这个页签里面啊，我们先在清单类型里面选择为编号，然后在下方的选单里面有一个新增清单啊，我们把它按下去。OK。然后啊，我们就里面的那个跨越内文编号、跨越内文延续编号跟延续书册的上一个文件编号这两个选项都要勾选。然后接下来啊，我们就来设定它那个它的编号跟混合模式的一个内容。那因为我们要出现，刚刚我们讲说我们想要出现图一啊叉叉叉、图二 yyy、图三 zz 这样的一个类似前面这样的一个前缀方式。所以我们的编号内容啊要修改成图，然后上三角形井点上三角形 T。 OK， 那个上三角形井就表示说那是一个数字的一个代码，那上三角形 T 它是一个定位点的一个代码这样子。 OK， 然后我们在混合模式里面啊，我们要设定为延续上一个编号，要选这个我们下面后面的一个文字框的内容才会跟着上面的顺序这样排下来这样子。对，当我们设定好之后啊，我们拉出那个文字框，然后拉出来的时候我们看到里面当我们要指定那个是我们刚刚设计好那个段落样式吧，我们看到里面是目前是空白的，可是在你当你填上内容文字的时候，它前面就会出现我们刚刚设定的那个图一这个前缀字，那你在下一个文字框拉出下一个文字框去填内容的时候，它就会出现图二这个前缀字，在下一个文字框就会出现图三这个前缀字这样子。对，所以这个其实不会很难，就是只是说大家可能不知道有这个小功能这样子。那这个功能就还蛮好用的，有时候我们在做一些教科书什么书很多图的时候要去每一张图做一个解释例如说图一是什么，图二是什么。那因为有时候内容里面会讲到说图一是什么什么东西，图二是什么东西，那这个功能就很方便而且有时候就是说，有时候那种很多作者啊，或者说反正不知道给稿的人，他都很偷懒，都不会去做一个整理什么。那有时候每边就要帮他去整理说这个地方帮他标一啊、二啊、三啊什么顺序，那这样子就可以省掉你一些帮他标的一个时间这样子。当然最后其实还是编辑好要去做一个校对啦，因为也不知道那个编的有没有错误这样子。OK， 除了用在图说文字以外啊，那这种编号一个方式啊也很方便用在就是说一种单元设计的一个方式。像我这本书的一个设计，像我们刚刚讲都有在讲说它是编号几的一个标题，编号几的一个标题。那因为我都是编号多少，然后一个标题那样子，那我就变成说我其实就是用这个单元里面讲的这个编号设计的一个方式。那这个方式一样啊，就是我们一样是我会去拉出可能比较大的一个文字框，然后啊这个文字框里面有一个比较特别，就是说我这个文字框里面，我的前面我会先插入一个极细空格，或是说缩排到此处， 因为我只是要那个编号，我不需要后面的文字，所以我就变说我至少要插入内容它才会出现前缀文字，那我要插入什么内容才不会影响到文字框产生那个异排的一个那个错误那个样子呢？这个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说你插入非常非常细小的一个字元，那最小的一个字元的话，你就是变成说你可以插入极细空格，或是说插入收排到指数这样的一个东西，然后就会不会影响到你那个文字框的一个设计的一个样子。对，当你设计好之后，你就可以把这个文字框一直拉出来，然后你其实那个文字框里面不用填字，那也不是说不用填字，因为你其实填了一个例如说什么极细文字，那它就会出现一直出现，就是它会自动出现1啊2啊3，根据你设定的是1或是01或是01这样的一个编号顺序的一个形式哦。对，那这样子就变成说你假设我说你也是要做像我这样子有很多单元的一个内容的一个书的时候，就可以参考这样的一个方式。然后而且这个方式有个好处，就是说有时候你这个单元要搬移或是删掉或是增加的时候，你就不用再去想说这个增加了多少，那后面的编号顺序要不要自己手动调，你就不用了，因为你假设你这边插入一个新的单元，后面它的号码会自动帮你累加上去，自动跳号，你不用再去手动去调整。对，这才是一个smart 聪明的一个编修的一个技巧，编修习惯这样子。OK， 我们接下来讲单元48。单元48的标题叫做利用指定格点数功能完成漂亮的一个项目编号均分对齐效果。OK， 我们在编排名片或是版权页或是其他很多类型项目标题的一个内容时，经常会有一个烦恼，就是说每个项目的标题文字数不太一样，可是你又要取得统一的对齐标编排，那感觉就需要做很多手工来处理。那实际上不用那么麻烦，只要学会这个单元的一个小技巧，很多的一个项目编排的一个处理就会很简单。OK， 所谓的这种就是多个字元的项目标题其实最常见的就像在版权页或是说我们的一个名片上面，因为我们的名片上面可能就会有像是职称，这算是两个字，公司名称这是四个字，然后公司地址、公司旁边这是四个字 OK， 然后可能会有 email 可能跟四个字那个因为字元数不一样所以那个字可能不太一样，那可能你也会有遇到那种三个字的或是五个字的，然后反正就是有两个字、三个字、五个字、四个字，然后后面都接一个冒号，然后冒号后面就是接这个描述嘛。那通常来讲，我们在做编排的时候，我们就会把冒号当做一个基准点，冒号前面的文字要做一个分散对齐，冒号后面的文字要跟着对冒号那边自左对齐。那这时候左边的那些项目标题要怎么去做对齐呢？通常其实就很简单，我们就是把那两个字元或是三个字元或是五个字元，我们取最大公约数，也就是说假设有五个字元的话，我们就去选说那个在我们的上方工具列那边会有一个那个指定格点数指定格点数的那个 logo 就是三个矩形方块合在一起，然后下面有一个左右箭头的一个图示，在这个指定格点数那边我们就取五，我们刚刚说最大公约数是5嘛，我们就取5。那它这样就会变成说它会把两个字的那个地方依照五个字元的一个含宽给均匀分散。所以你就会发现你的左边的这些项目标题它就至少就会拉得比较宽至多就拉得比较密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们就是整个对齐冒号的左边整个文字分散对齐站，然后就看起来就会比较漂亮了，就会漂亮多了这样子。那这样子就变成说很方便。那这个东西你就变成说你可以在段落样式里面你可以去指定那个字元放大的首字放大和辅助样式里面去指定说这个字元样式。这样你就不用说每个字元都要去选取然后去指定它的字元样式。因为它其实都有一个规则嘛，它的规则就是一个冒号的左边的那个字都要套用这个文字的部分。OK， 当然你也厉害一点的话，你可以 设定 GIEP 样式啊，设定 GIEP 样式说把那个冒号也含在里面去指定这样子。对 ,OK。好，接下来我们来讲单元49。哦，单元49的标题叫做利用复合字体设定来建立中英文混合的字体集。OK, 在制作中英文混合的编排内容的时候啊，几乎一定会用到复合字体的一个设定。除非你对那个字源的一个设计上不是说很 care, 就是说或者说什么业主就要求不高啊，你就随便就是可能就用一个中文字型去从头到尾就是都是同一个字型这样，但是这样也 OK, 但是这样就变成说其实是在编排设计上没有那么专业，然后可能会没有那么好看。因为好看一点的话，你其实还是要做一些微调、微校什么的。那微调来校来讲的话，以中文字的一个编排来讲的话，就是还是做一个复合字体一个处理。那复合字体的处理来讲的话，主要是你的文字里面有英文跟中文混得很多的时候，你才去处理。如果你的内容里面几乎都是中文的话，那你就不用再去做复合字体，那没必要，真的。例如说，你的内容是小说，小说可能是在讲一些穿越剧的小说啊，或者说写一些历史这种小说的，通常不太会用到英文的啊，对啊，除非你那种穿越剧里面讲到很多一些科技类的一些名词什么的，OK。那如何制作那个混合那个复合字体呢？它其实就是在那个上方的工具选单那边选择文字，然后再选择复合字体。那我们就可以开启复合字体编辑器这个视窗。那一开始啊，我们要先按下新增这个按钮来建立一个新的复合字体。那么名称的部分啊，我们建议啊就输入你要使用的中文字跟英文字的名称的合体。例如说，我要取就是黑体加 heretic 哦，这两个，那我就会知道哦。我下次看到这个复合字体，就知道哦，这个是用中文字是用黑体，然后英数字是用 heretic 这个字型，这样子就比较直觉啊，对啊。或者说你自己有做一个记录清单，就是说某个编号就是什么字型加什么字型这样子，对。然后建立好复合字体之后啊，我们就是要在那个复合字体编辑器里面。编辑器那边下方有个视窗，它可以看到就是说预览的一个样子。然后在那个视窗的上方，就是它会分汉字、标点符号、符号、罗马字、数字这些哦。然后你可以去指定说它的一个字体跟它的样式，然后你也可以指定它的大小、基线、垂直缩放，还有水平缩放。那一般我们那个大小、基线、垂直缩放、水平缩放。比较不太会去改啊，除非你要做一些比较特别的一些标题或是一些特殊用字的时候才会去改那些大小，然后缩放什么的，对。然后你那个下方的预览视窗啊，它左下角有一个缩放的一个下拉选单，你如果说太小看不清楚，你可以把它放大。然后下面的那个预览的那些文字啊，其实啊还可以透过右下角的编辑样本去修改里面的内容，因为有时候它预设的那些文字可能跟你想象的不太一样，你可能把你实际内文的文字给贴上去，然后再试试看，在你的那个预览里面，然后根据你修改这些字体，然后呈现出来的感觉可能会比较直觉这样子。对，当我们这些内容都指定好之后啊，我们就可以按下储存。那储存下来的这些复合字体啊，它是跟着 InDesign 排版跑的。也就是说，如果说你要套用这个复合字体的话，就要把 InDesign 打开，或者说我们其实可以在复合字体编辑器的视窗里面用读入按钮。那读入按钮就是读入有存有这个复合字体设定的这个 INDD 档案，这样就可以了。OK,那它这个只能读 INDD,所以如果说例如说你担心什么新旧版本啊，你存成 IDNL 啊，那你可能就是需要再从 IDNL 再把它存成 INDD 哦，这样才能读取这样子。OK,然后复合字体编辑器啊，它有个比较特别的一个设定，就是说它可以指定部分字源套用某些字体样式。那这个功能啊，我们需要按下自定按钮， 在制定编辑器视窗中，我们再按下新增，于新增制定集视窗中输入制定名称与基于字源类型的字源种类的一个类型。好，那这些种类例如说有包括片假名啊、片假名啊、标点符号啊、符号啊、二字元啊、二位元组数字一、位元组数字半形缺子哦，点点点点点。那这个你就是变成说你可以指定一些一些特别注意。其实看这个我突然想到，因为我前一阵子我最近公司的那个的工作内容就是做很多大陆的一些书籍，然后大陆的很多书里面就会有出现他们很爱做数字编号，就是两位元的数字，就是01 02 03 04，然后就拉到78 79 80几，然后90几，什么都是两位数字那一种的。然后问题是这种数字就是一般可能有些字型不太支援，然后后来我去看了一下他们大陆字型的一个设定，我发现有他们用的字型里面就只有几个字元，然后那个几个字元就是那个两位元的文字数字这样子。所以我就想到说，其实这个特殊字源的一个制定编辑器啊，你就变成说你可以去选一些就是说你会用到的那个二位元组的数字，然后指定它什么它的那个字源样式什么的，然后在里面去使用这样子。我觉得还蛮不错的，所以这个大家提供给大家参考建议啊，你可以去玩玩看这个制定编辑器的一个设定这样子。OK， 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可能就讲的有点多了，我们现在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接下来后面50单元之后的内容就是留到下礼拜，我们再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感谢大家的收听，谢谢，拜拜。